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主日正道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上的第29章啊，29章第一节，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亚弗，以色列人在耶色列的泉旁安营。好，我们首先注意这个第一节啊，第一节弟兄姊妹，原文有一个话是这样说的，是非利士人聚集了他们所有的军旅或者是军队。啊，这个是和合本没有的，我们需要注意。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你去看到29章第一节的时候，非利士人这一次的要发动的战争是一场全国动员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它使得非利士人投入了他所有的兵力。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注意，虽然从表面上看是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人，但是本质上这场战争是出于上帝啊。因为在28章结尾的时候呢，神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也就是说，这一次非利士人这场战争是上帝让他们激动起来啊，使他们使出自己全部的力量，使他们出动自己所有的首领，使他们把国家当中所有的力量都倾覆出来，为的是干什么？要击打扫罗，要击打扫罗和扫罗所率领的以色列人。而且最终上帝的用意不是说简单的管教一下，要使他们败得很惨，要让他们全军覆没。到撒母耳记上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败得非常惨，扫罗和他的儿子还有他的跟随者包括拿门西的人都死了啊。然后非利士人呢聚集在亚弗这个地方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亚弗啊是迦南地应许之地的一个城市，亚弗靠近耶色列平原。这个亚弗在哪里呢？在沙伦平原的南部啊，而且亚弗这个地方距离喜格拉啊大概有90公里。也就是说，非利士人是带着整个国家的兵力走了一个非常远的地方，然后来到这里啊。或者说这个以色列在耶色列的水泉旁安营。我们注意以色列人扎营的这个地方啊，这个耶色列的水泉旁啊，我们来看耶色列的水泉旁，它位于基利波山北面的山脚下。我们知道最后扫罗战死在基利波山啊。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看扫罗为什么要选这个耶色列的水泉旁。扫罗是出于战略，扫罗呢还是用人的办法啊，就是上帝不帮助我吧，我也得给自己寻求点帮助。为什么呢？我找个有水源的地方，这样我可以打持久战，我可以在这里耗住啊，我可以就是说借着我霸占这个水源，我最起码能拖住这个非利士人。但最后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用处，最后战争一天就结束了。而且啊，这个耶色列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耶色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神栽种的意思，也就是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怎么样？不要拔出来啊！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的领路，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是以色列古代的一个地图，然后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就是亚弗，看到没有哈？亚弗，你看这有条道哈，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这边有个基利波山。这不是耶色列谷，然后扫罗和以色列人就扎在这个基利波山北边，就是靠着耶色列谷的这个山这个地方，就是耶色列的这个水泉旁啊。而且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耶色列这个平原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著名的古战场，这里还有个地方圣经当中经常提到，就是米吉多，在历史上这个地方发生过很多著名的战争啊。往下去看，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将有一场大战啊，两波军队被上帝分别带到这个地方啊，首先非利士人被上帝带到这个地方，扫罗呢在这个地方也决定开战啊。最终呢，上帝会借着撒母耳的预言，然后呢把扫罗和他的跟随者全部杀，就是说去击杀掉啊。这里呢牵扯到这个二十八章十六节的预言。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三十章的时候，扫罗是什么时候被杀的啊，继续往上翻一下这地图。实际上你们去看一下，就是说那个非利士人从亚弗这个地方呢往那儿去，中间耶斯列平原，然后那个扫罗他们在基利波山这个地方，然后也是往这个耶斯列平原去打仗。实际上到三十章的时候呢，他打败了，然后他往这个基利波山这个地方逃，最后逃没逃了，还是被追上，被追上之后被杀掉啊。往上翻一下。首先我们注意哈，这场战争呢，你会发现这是圣经里边算是一种什么战争呢？叫注定失败的战争。我们注意哈，或者说没有神同在的战争啊，这种战争是不可能赢的。而且呢，这场战争是上帝对这个教内人士的审判啊。彼得前书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不倾向于把这场战争比喻成，我们不能把它比喻成什么这个外邦人逼迫教会，应该是说上帝借着外邦人审判这些教会里面这些恶人啊，无论是这恶牧师还是这恶会众，都要在这场战争当中呢被上帝灭绝。所以说你去看撒母耳记上这最后几章的时候哈，你会发现每一章的信息都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每一章当而且紧挨着的这两章基本上在讲什么内容呢？有一章可能会讲上帝如何要废掉扫罗和他的跟随者，然后接着一章会讲上帝如何预备大卫，让大卫兴旺起来啊。基本上这个撒母耳记最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上帝不断的让大卫兴起来，然后不断的把扫罗给灭掉，这样一种事情。第二节，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亚吉跟在后边。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要注意哈，这里的这个非利士人的首领啊，在这个二十九章当中你往下看也提到这个词，但这个词在原文不是一个词哈，我来给讲一下它的具体含义和区别。二十九章第二节，这个非利士人的首领，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第二节的这个首领啊，在原文是这个词。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呢，全部用来形容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就是五个头。啊，后边那个第三节的用那个首领和这不是一个词哈。这个词主要是用来形容那个级别比较高的首领，就是非利士城邦的五个首领啊，像亚吉这样的人。而且你会发现在这个首领以下呢，这些首领呢在他们下边有很多的军队，不止一支军队哈，有大的一千多人的，还有什么小的或者说有千人的或者有百人的啊，然后呢朝着扫罗的这个军队去进发。你注意后边这句哈，原文是这样说的，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跟着亚吉在最后面前进。我们要注意哈，中文说在亚吉跟在后边，但原文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大卫啊和大卫还有他的那个那几百人啊跟随他的人跟这个亚吉王在整个大部队的最后方。那我来讲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前面有很多军队，前面有非利士人的那些比较大的首领，但是最重要的角色在最后边，整个这个大军所保护的核心地带就是哪一个人？亚吉啊，亚吉是这整个非利士最高级别的一个王啊，那五个 就是说那其他那四个首领是很高的，但亚基比他们还高啊，受整个军队的保护。而且五个费利士首领最重要的郡王在最后方啊，而且你注意到这最重要的一环，亚基让谁来负责保卫他？让大卫。大卫处在这个军队核心地带，处在这个军队的心脏地带啊。所以说你看到哈，在28章1节2节的时候呢，亚基说你要出战啊，他说了，然后他说呢，我要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者，我说我是我脑袋的这个护卫者。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28章当中呢，亚基他信大卫，他信到一个地步，他有一种使命的相信，完全的信任啊。到29章呢，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对大卫的信。你会发现这场战争是一场重要的战争，是非利士人拼上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命运而进行的战争。但是在这场最重要的战争当中，亚基他仍然信大卫啊，他的这个信是真的。而且他把最重要的环节放在不是他本族的人，放在一个外来的人大卫和他的跟随者的手中啊，交给他们来保护。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亚基信大卫，实际上预表的是蒙恩的罪人信基督。其实我们越看后边这几章的时候，我们这样以基督为中心去讲这样的预表，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是完全成立的。你会发现最后尤其这连接的这几章，他实际上在不断的强调亚基多么的信大卫，亚基多么的爱大卫，亚基信他信到一个地步可以舍弃生命，可以把一切交付他。所以说什么叫真正的信基督？可以把生命托付给你，可以把生命托付给主的道，托付给主的真理啊。所以说在这里来的时候哈，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强调一下，这里强调的是亚基对大卫的信，所预表的是罪人蒙恩的罪人对基督的信。我这样讲不是灵异解经，我这样讲是整个圣经的中心，因为耶稣说过圣经的每一章每一节都在讲基督。而且呢，今天呢我们在讲到这个亚基跟大卫的关系啊，做预表的时候呢，我需要重点强调一下关于圣经当中预表的信息。因为最近有很多人给我提出质疑啊，有的觉得是我是灵异解经，有的觉得吧我预表的不对，但是我需要对这个事情呢要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就说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圣经的中心是基督，圣经所有圣经都在讲基督啊，圣经呢也用某些人物来预表基督。所以说从这个中心层面来说，亚基信大卫预表蒙恩的罪人信基督，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上次强调过，亚基他信大卫，相信大卫，那个信就是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他为义的那个信，就在创世纪是一个词。所以说他们在这几章的这种关系当中呢，可以预表基督跟蒙恩罪人的关系。但是有的人呢给我提出质疑了，他说这亚基他是外邦人啊，他不能用来预表基督啊。或者说那个我们上次讲过，就是说这个我讲到这个大卫跟他这个妻子的关系也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他说啊，这个大卫怎么能和他妻子怎么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哪有两个老婆？首先我们要谈一个问题哈，就是圣经啊他怎么来预表基督？我问一下，圣经是不是用人来预表基督？是的。是不是用有限的人来预表基督？是不是用那些有限的不完全的甚至可以来说有罪的人来预表基督？是的。圣经是不是用神来预表基督？不是的。这个预表都是来拿人所能看到的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种真实存在的人来预表基督。所以说你不能对这个拿来预表的人做过分的挑剔。而且圣经使用这个人来预表基督的时候，仅仅是使用他生命当中的每个某个事件，或者说他某个时刻他那种经历跟基督相似的时候才能拿来预表啊。希伯来书也说过，这个预表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并不是说他就是神的儿子， 他预表基督并不代表他就是基督，他预表基督并不代表他就没罪啊。所以说我们首先从这个层面来说呢，你首先注意一点，圣经预表基督是拿人和基督相似的那种方面去预表，你不能把这个人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正确的，他所有的事情都无限的延伸啊。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大卫和他那两个妻子啊，他娶那两个妻代表啊，这个基督把这个教会归到他的名下，这样讲没问题。但你非要延伸，你说他娶两个老婆啊，基督不能有两个老婆，那你就是有病了，真的是这样，你这就叫抠字眼了。而且很多时候啊，你不能说这个人他不完全，这个人他有罪，他有缺陷，所以他不能预表基督，这个都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所以说今天有很多人他控告我们是灵异解经也好，实际上他本身他根本就不懂圣经。我再讲个比方，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那好撒玛利亚人的明摆的就是预表基督，但今天有一些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他骄傲的时候他说那个不能预表基督，这个不是从字面来的。你问他，那你说这个经文怎么讲，他说这个经文是教我们行善，他更胡说八道，他既找不出比我们更好的讲法来，然后他自己呢也本身把我们这个讲基督中心的这个道给我们去污蔑下去，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哈，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大卫和亚基的关系的时候，我用来预表基督跟罪人的关系的时候，有人呢在朋友圈提出质疑，他说这个亚基怎么能是啊用他来预表这个蒙恩的人跟基督的关系，他明明是一个恶人，他是一个敌基督的人啊，说这个亚基攻打以色列人预表着这个敌基督的恶人攻打教会。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上帝借着非利士军兵啊，借着亚基所击打的所拆毁的是什么样的人，是扫罗那样的人和他的跟随者。扫罗和他跟随者是一群什么人，是一个已经堕落腐化甚至说去寻求交鬼的这样一个宗教集团，跟耶稣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就相似了。这样的人能代表教会吗？而且我们就凭着良心，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哈，就是亚基对大卫所做的啊，跟扫罗对大卫所做的，到底谁更像敌基督啊？亚基接待大卫，扫罗逼迫大卫，亚基在那个非士的地方白给扫罗一座城，白给这个大卫一座城居住，扫罗在以色列那大卫住的旷野他都要把他给杀掉啊！你说到底谁更像敌基督呢？是亚基更像敌基督，还是扫罗更像敌基督？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自己这种理性啊，把自己这种人的东西啊，这种就是说貌似啊很严谨，貌似看字面的东西，去先入为主的加到啊别人对圣经的这种理解上。所以很多时候你问他为什么解释，你让他拿出更好的解释，他也没有更好的解释。所以说耶稣说过，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啊。耶稣说，凡以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亚吉当然是因为大卫是属于耶和华的，是属于基督，是属于上帝的接待他。他最后说了嘛，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弟兄姊妹，这个亚基可不是只给大卫一杯水的问题，只给一杯水都不能不得赏赐，人家亚基给的东西多了。而且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也说过啊，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怎么样，你留我住。一人回答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见你做客旅留你住，又或吃人肉体给你穿。主怎么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所以说亚基不能不得赏赐的。我跟你说，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今天讲到吧，提到这个话题，实际上我早预料到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我在讲以后的我们的正道的信息之前，我必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是首先我们解释圣经，一个牧师解释圣经靠的不是逻辑和理性，靠的是神的大能，靠的是圣灵。解释圣经首先必须放在基督这个中心啊，因信称义的这个底线当中，这不叫灵异解经。亚基信大卫，预表着蒙恩的罪人信基督，这里面有基督中心的信息， 有阴性称义的信息啊，这是圣经所传递的中心信息。而且今天那些控告我们说我们灵异解经的人，他本身就是瞎眼。那保罗讲过啊，亚伯拉罕那两个女人，那两个女人预表两约啊，那就灵异解经吗？你敢说那叫灵异解经吗？保罗说牛在场上踹鼓，预表着给传道人奉献，你敢说那叫灵异解经吗？那你敢说你就是亵渎圣灵？所以说弟兄们，离开这个基督中心和因信称义的这个前提，你去添加任何的逻辑，你所谓的任何的严谨，在解释圣经上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说我从前从改革宗加尔文的那个培训班待过，他们比较推崇这个人的理性，所以说他们拒绝把圣经当中指向基督的我们所讲的这种预表的信息，他们不同意这样，他们说你这灵异解经，实际上他就是完全依靠人的理性。我再次强调一下啊，解释圣经啊，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解释的对不对，其实它的底线就在于是不是有基督中心在里边，是不是有因信称义的这个信息在里边。解释圣经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说在今天来说，从神来的讲道和释经它是非常奇妙的啊，而且给人是一种淋漓畅快的感觉，而且超乎我们的这种逻辑啊和我们的理性。所以说无论是在我们本会听我们讲道的弟兄姊妹，还是在这个油管上，或者是在那个网易音乐里听我们讲道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坚持我们这样的领受，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必被一些评论和看法所左右。你跟着听下去，我们会在其中收获更多啊！我们就说到这里。第三节，非是那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亚基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们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我们来看啊，第三节开头也有一个首领，注意到没有？但是这个首领啊，跟第二节那个首领啊，在原文不是一个字儿。第二节的首领我们上次讲过，指的是非士的五个首领，像亚吉这样的首领。而这里的这个首领呢，在圣经当中它主要的意思呢，你结合上一节的话，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什么百夫长千夫长，它叫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长，是这个意思。这里这个首领就是上文说的什么 或一百人或百或千，那些大小军队的那些，就是在他们以下那种小一个级别的那种啊军长啊，他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来看哈，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句话呢虽然是一个疑问，虽然是从这些非利士的军长的口中出来的，但本身它里面有上帝所赐下的一些提示。首先他没有说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在这里，他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大河那边的人，或者说来自远处的人啊，就我们今天说的在世寄居的人啊。而且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就是说在第三节的时候是这些非利士的军长来提醒说这么一句话，然后你看到往后翻一下，你注意到在二十九章十节，亚吉在后边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什么本主的仆人，要明早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最后亚吉也提醒你和这些你主人的仆人，你注意到没有？其实往上看一下啊，这里啊，其实这里是有含义的，我给大家讲。这里呢首先是非士的军长表示不信任，表示质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借着这句话提醒大卫和提醒大卫的跟随者，以及今天提醒我们，就是说无论我们在世界上和人相处的多么好，无论在世界上有什么的朋友，或者说世界上有人蒙神的恩典愿意对你们好一点，但是你始终要记住，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是在世寄居的，即便有外邦人愿意恩待你，你不要把这个世界当成永久的家，你也不要去过多的依靠外邦人给你的帮助和恩待啊。 所以说在这里呢，它是对一种提醒。我相信这种提醒呢，虽然是出于这些不太好的人，但是本身呢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大卫和他跟随者在这里已经待了一年零四个月，也给亚吉呢，也给腓尼士带来了大量的战利品。但是亚吉的手下除了亚吉之外，其实还是不信任大卫啊。后边说亚吉对腓尼士人的首领说，我们可以看到亚吉他相信大卫，而且他始终是站在大卫这边，即便他手下最后你看到都要都给他闹革命了，他还是要给大卫争取一些事情，要给大卫去劝说。他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说啊，他们虽然是希伯来人，虽然不是我们本族的人，但是他们是迫害受迫害者，就是说他本国容不下他，他原来的主人容不下他，所以他逃到这边来。你不用担心，因为他回去那边也不接待他啊。这是首先他在劝说哈，就站在这个公平公义现实的角度劝说。而且他说他跟随我有些年日了，一年零四个月，没有出现任何错误啊，经常还交很多战利品啊，这对我们有好处的。说我在那里没有找到，我在他那里没有找到任何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找到任何的过犯，没有找到任何的不好的事情啊，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是一点也不的意思，就是什么也没找到。说自从他投降我的日子到今，在这里强调这个投降就是扑倒的意思啊，扶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亚吉呢，他在劝他的臣仆，劝他那些手下那些军长，你们要信任大卫，就大卫在这里已经通过考验了啊。你会发现亚吉啊，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在这整个国家要征战的时刻，他还是为大卫说话。所以说我为什么强调大卫预表基督，亚吉预表门的罪人。实际上你看到这里，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等于这个亚吉在向普世的人，在向他周围的人宣告大卫是无罪的，如同一个罪人，一个蒙了恩的罪人，向世界宣告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是无罪的。自从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间，我找不到基督任何的过犯，基督永远是无罪的。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是有跟基督预表，就是说有关系的这样一些内容在里面。然后第四节，腓尼士的首领向亚吉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到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和他的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我们来看，第四节应用在今天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传福音，但传福音人家不一定信你啊。而且这里这个词哈，腓尼士人啊，那腓尼士的军兵那些手下向他们的首领亚吉怎么样发怒，是用这个词，是一种极其大的烈怒。你要注意哈，在中东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是非常注重上级跟下级的关系的，没有哪个下级敢跟上级拍桌子，敢跟上级发怒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除非是什么，除非是实在是忍不了这个事情了啊。尤其在腓尼士这种等级森严的国家，谁敢冲着上级发怒啊？你不找死吗？但是这里的这些腓尼士的这些军长啊，说句难听的，连命都不要了，我就豁出去了。而且你看到这个，他冲他的上级发怒，而且腓尼士的首领对他说，对亚吉说，你注意原文哈，原文说，要使这人转回。你注意这个词，这里用的是个命令口气，你看到没有？这下级不单怼上级，给上级拍桌子，还对上级发号施令，就说你给我听好了哈，让他回去。你看到没有哈？真的是完全突破底线了。你注意哈，而且说他要回到，看这里哈，这里分三部分，你所指派给他的地方，在那里就是他自己的地方。你注意这个词，这个词中文没有，这是原文，它分为四部分。第一个，他一定要转回去，不能在这待着。然后他要回到你送给他的地方，你指派给他的地方，然后他只能待在那儿。 而且那个地方是他自己的地方。我们来看啊，第一呢，我刚才讲过，用的这种命令式口气，表示已经不再顺服亚金，就是说，你要是再护着他，你要再给他说话，那就有你好看的了，啊！别看你是最大的王啊，照样把你给革命了，照样把你给掀翻了。而且啊，你注意这里，他说，你让他回到你所指派给他的地方。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其实这句话就是表示一种不满，就是你竟然还送给他一块地，啊，那地是你送给他的，你说你对他也太好，你送给他块地，他一个外人，你还让他跟着我们一块参战，一块参战不说，还在整个大部队的心脏地带，你到底想干什么？啊，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愤怒，而且之前吧是敢怒不敢言，因为这个亚杰他的官位比较大，这次是忍无可忍呐。就不顾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啊。你看到这句话啊，实际上出自是非是军兵的口，这人不是好东西。首先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上帝也借着这些非利士的军兵啊，也来提醒大卫和他跟随者，就是说这里不是你的战场，这里也不是你的合场，那个喜格拉那才是上帝给你的地方。那上帝借着亚吉赐给你的地方，那才是你战斗的合场，才是你这个教会兴旺的地方。就这件事情啊，你别参与了，就这个意思啊。而且说哈，不可叫他与我们一起下去打仗，恐怕他在镇上成为我们的对头。他用什么使他的主人啊？我往上看一下，这里是他用什么与他的主人复合呢？好，往下翻。原文不是复合，原文是他用什么得他主人的悦纳呢？这个词，岂不是用这些人的首级吗？事实上，这些军兵啊，也非常对大卫不满。这个对这个亚吉不满，亚吉立大卫做他的护卫长。我刚才讲过，是我脑袋的守护者啊。实际上他在讽刺这个亚吉啊，说这人怎么能守护你的脑袋？这人是要把我们脑袋给割掉的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在非利士这个地方呢，对于大卫来说被撕裂开了，你看到一种撕裂哈，在今天来说呢，因着信基督的缘故，整个世界被撕裂，也就是说亚吉信大卫，全心的信大卫，预表着罪人全心的信基督，全心的仰望基督，但是非利士的军长不信大卫，除了亚吉之外，除了这些信的人之外，其他的罪人不信大卫。而且这些军长啊，这些军兵啊，他们是完全属世界的，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思维，这种临阵叛变的这种事情非常正常啊，就是说人看到机会，然后啊有回到从前家的机会，把这人的脑袋拿过来做邀功的这个战利品，这个很正常。有时候这个不信的人，这个世人啊，人家看这种事情非常简单，人家就觉得这种事情非常正常。也就是说，在这些军兵的眼中，大卫只是在亚吉面前在装啊。到一定程度呢，大卫一定会叛变。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什么叫信，他们不能理解什么叫基督里的爱，基督里的信，基督里面这种真正的这种超越生命超越种族的这种彼此相爱的这种信任，这个只有在教会在真正的基督徒中间才有，世人不能理解，世人觉得这绝对不可能，哪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自始至终非利士的军长不信任大卫，而且自始至终非利士的军长对亚吉信大卫这个事情表示非常的不满，只是积攒到这最后一下子爆发了。而且吧，这些首领也是表达一个意思，就说你不爱惜你的命，我们还爱惜我们的人头啊！你不要拿你不能拿你的信仰把我们的人头去赌上啊！实际上，你看到这种，就今天来说的话来，因为信基督而导致的撕裂。啊，这种撕裂确实在这个世界中间，在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当中间啊，很多时候，当你信基督的时候，当你 愿意为教会征战，愿意为教会发声的时候，一定会受到逼迫。无论你是一个底层的民，还是一个处在高位的人，只要你信基督，只要你发公义的言语，一定会有人逼迫你。实际上亚基在这里呢，他为了大卫受到了威胁，他为了大卫受到了逼迫。然后我们来看哈，这个事情在历代志上十二章十九节是有论述的。那你说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啊，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他们却没有帮助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首领商议打发他们回去，说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归降他的主人扫罗。这个事情记载在列王这个历代之上。我们来看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在这里啊，这些军兵对大卫的不信任，包括军兵对这个亚基的这种逼迫和这种造反，其实我们从深层次想完全是好的事情，因为上帝借这个事情嘛，也保护亚基，也保护大卫啊，因为大卫一旦参加这场战争，他必定陷到试探当中，他进退不能。我们来看，首先啊，一方面呢，亚基信任大卫，对大卫有着那种毫无保留的信和爱，兄弟之爱，真正的信任啊。你看这个，在二十八章一节，亚基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怎么说？仆人所做的事，王必知道。大卫说：“我愿为你做一切事情。”就说你信我，我会为你做一切。但是如果这次出征，啊，这大卫看到了扫罗，他如果不动手，那他就违背了自己对亚基的这种许诺和誓言，啊，而且辜负了亚基对他的信任。然后另外层面哈，大卫在二十六章的时候，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曾经说过，说不可以害死扫罗。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发没发过誓？说没说过？是不是上帝的话？是。那你这次如果参加战争，你就在这个事情上就有份了。不管你最后是不是你一刀把扫罗杀了。但是你在这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个罪上，你是沾到这个血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大卫啊，实际上上帝爱他，借着这些逼迫把他撵走，是避免他陷入到试探和罪恶当中。亚基王带着非利士人去击杀扫罗和他的跟随者，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本身出于上帝，上帝从话语里就说了，但是你动手就有问题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大卫一旦不撤出，一旦参入了这场战争，他无论做什么都陷到罪里，无论做什么都是试探当中，但是上帝呢借着一场吵架把他给救了，这是最好的结果。为什么说我们祷告时候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为什么说我们得救本乎恩？实际上在生命当中，你有很大几率碰到这种两难的事情，你怎么做都不行，但是最好的结果是求上帝救我们脱离试探啊。第五节，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大卫杀死千千，扫罗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其实这些军兵认不认识大卫啊？早就认识他。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三十节，每逢非利士的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大卫的名早就传遍了当时那个时代啊！而且大卫第一次逃到这个加特王亚基那里的时候，这些臣仆就说，这不是那个说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吗？大卫最后被轰出去了那一次。所以说这些人呀，他从来没有忘记那场仇恨，这些人也从来没有忘记大卫杀他们的那场战争。 即便大卫已经投奔了亚吉王，即便大卫也为这个非利士这个地方带来了很多战利品，这人从来没有放松他们的警惕啊。他说难道不是这个大卫吗？啊，从前的以色列妇女唱那个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他的千千，大卫杀死他的万万啊。其实这人早就想把大卫除掉了，只不过亚吉一直保护他，这人是敢怒不敢言。但是最后这一刻呢，他实在忍不住了。所以说啊，我们看到哈，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在今天你去分辨一个仆人一个牧师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的仆人，有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你看这个人他是让外邦人害怕还是让弟兄姊妹害怕？有很多的人哈，基督教圈子里的对外邦人特别有爱，对外邦人特别友善，外邦人从来不怕他，但是对牧师对传道人对弟兄姊妹对教会特别狠。所以说你看到扫罗和大卫的区别没有？大卫让非利士人害怕，扫罗让以色列人害怕，大卫让那些以色列的仇敌害怕，但扫罗让大卫害怕啊，扫罗让大卫睡不着觉，很多时候借着这些仇敌的口啊也能做一个见证。所以说你今天看哪个牧师经常被魔鬼的差役攻击啊，哪个牧师因为讲了真理被魔鬼的差役攻击啊，说他没有爱呀，说他没有好行为啊，又怎么样啊，就因为他讲对了，那这个仆人是属于上帝的啊。第六节，亚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我们来看这里哈，这节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首先呢，原文的意思是亚吉呼唤呼求大卫过来，这个词哈是呼唤和呼求的意思，或者说求告的意思，就是说当众把他叫过来。而且他对他说，他发出了誓言，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弟兄姊妹，亚吉是非利士王，非利士的主流宗教是什么？什么以格伦的神，什么加特的神，什么大滚，就那些玩意儿。非是信耶和华吗？不信耶和华。但是这个人他当着大卫当着所有人，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证，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信仰的宣告。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人发誓的时候都指着自己的偶像自己的神，那按照常理，非利士的王应该指着什么大滚啊，什么什么什么以格伦的神啊，什么什么巴利西卜啊，那现在发起，但他没有，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听懂没？这个人我怎么看他都不像敌基督啊。有这样的敌基督吗？有这样对神的子民这么好的敌基督吗？他宣告耶和华，这个永生的耶和华原本的意思就是说那位活着的耶和华，那位一直活着的耶和华，那位永远活着的耶和华，也就是说他宣告了以色列神的名字，这个是不得了的。他宣告以色列的神是真神，不是偶像啊，不是什么巴利西卜啊，什么大滚啊，那些摆在庙里的，宣布不是受造之物，不是手雕刻出来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宣告不但耶和华是真神，并且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所差来的大卫是正直人。这个正直人在圣经当中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在这里非常确定的把这里预表基，就是说这个亚吉在这里的宣告啊，他宣告耶和华的名，他宣告这个大卫是正直人，预表的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任信上帝，并且任信上帝所差来的基督。看到没有哈？信耶和华，信神， 并且相信神所差来的大卫啊，就预表了基督。约翰福音十一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有永生。信神并且适应神所差来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有永生。他信仰的层面不是肤浅的。你对比对比对比对比亚基的这个信仰宣告，你再看看扫罗干了什么啊？扫罗跑那交鬼去了，说在我眼中你是好的，在你随我在军中出入的那些日子。这个词哈，这个词就是创世纪所说的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个词的意思，在圣经当中的意思，在创世纪就是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也就是说在信基督的人眼中啊，你看到没有，在亚基眼中，在信大卫的人眼中，大卫是好的，在蒙恩的罪人眼中，在信基督的人眼中，基督是完全的，基督是正直的，基督是美善的。为什么他知道？因为和他待了一年，因为他知道大卫能给他带来什么，他知道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诗篇三十四篇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亚基不是随便说的，亚基也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去观察。后边哈，我从来没有发现你有任何的罪恶。这是原文哈，这是完成式，就说一点没有，一点没有发现，一点瑕疵没有发现。亚基宣告大卫完全无罪。蒙恩的罪人的一个重要的信仰宣告就是基督是无罪的羔羊。这里我们可以完全确信的引入到预表基督的身上。后边说，自从你到我这里来的那天直到今日，看好了哈，自从你到我这里来的那天直到今日。我们来看这个蒙恩的罪人与基督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自从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天直到今日，基督从来没有变过，基督的爱从来没有变过，基督的救恩从来没有变过，基督对我们从来没有不好的事情。所以说从起初到今日到末后，所有蒙恩的罪人对基督的看见从来没有改变，是越来越信，越来越确信基督是无罪的，是神所差来的，是神的儿子，是无罪的羔羊。后边说什么，只是在众首领的眼中你不是好的。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不信你的那些人眼中你不是好的，看到没有，在不信耶稣的人眼中基督不是好的啊，在不信基督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身上有能的人眼中基督是坏的，因为他们担心基督会取他们的脑袋，会取他们的权利，会取他们的金钱，担心基督和基督的教会对他们有生命的威胁。所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宣告，这把基督跟蒙恩罪人的关系，把基督跟教会的真理都讲得很清楚，然后甚至可以把这个圣父跟圣子的关系也预表出来。然后第七节，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我们来看哈，你注意哈，这里的原文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原文是你要平安的回去，是一个命令，命令哈，什么意思呢？也是一个表达一种观点。听好了，就是说啊，大卫啊，你不需要纠结，你内心不需要任何的挣扎和纠结，你也不需要面对试探，你平安的回去就行。我们刚才讲过，他参入会涉入到两难当中，会涉入到圣难当中，这等于是上帝借着亚基说，这件事情你完全没必要参与，你也不需要在其中有份，你也不需要为这件事情睡不着觉，这件事情与你无关，神把你和这些试探分开了，你平安的回去就可以了。看了哈，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不对，原文是这样说的， 使你在非利士人的首领眼中不作恶。注意哈，不是不喜欢的问题，是你这样平安的回去，使你在非利士人士人的首领的眼中不去作恶，不作恶。就是说他们不是担心这些吗？担心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担心把我们的脑袋拿去，担心拿着我们脑袋跟他主人复合。就说你就让这种试探不存在就行了，这不有试探存在的其中吗？你就直接从其中撤身。是就说神借着亚吉告诉大卫，你要远离这些试探啊。亚吉在告诉大卫，你对我好，你爱我，你效忠我，这个我都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左右我周围的人信不信你。就说有人相信就够了，没人相信分开就好，不需要纠结。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侍奉也好，没必要高调的这种地步，就人家不信我们，我们还要舔着脸去逼着人家信，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花钱买灵魂啊，教费出饭钱，免费帮人家看孩子，不然弄这买灵魂是完全不必要的。第八节，大卫对亚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我主我王的仇敌呢？这个第八节很有意思啊，亚吉说得很清楚，大卫还要求留下。我在这里给大家讲啊，但是一定要正确理解这句话。我看过很多的解经书，你知道歪曲到什么地步？他说你大卫在装，大卫实际上心里很自然，哎呀，终于可以闪开了，但是表面上装，不行啊，我不能走啊，我一定要留下和你共同生死。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大卫是在装吗？不是的，大卫在这里是非常愤怒的，在质问亚吉，到底为什么？你给我说清楚，你是说给我听的，还是找随便找了个理由？你一定要给我解释清楚。就说，我们来看，要说大卫是慷慨激昂的，再次表示了他的忠心和他的诚意。他知道亚吉信任他，实际上亚吉把他当做兄弟，这一年零四个月的友谊让人终身难忘。真的是这样，在那个时代，在扫罗追杀大卫的时代，这一年零四个月让我们感动。啊，实际上你要注意，弟兄姊妹，大卫这一次来，他真的要去打仗的。这个历代志上十二章九节说，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出去，要与扫罗征战。你能告诉我大卫是真不知道对方是扫罗吗？那不可能啊。大卫参加这场战争是想清楚的，大卫在这场战争当中他要站在亚吉这边，因为在这一年零四个月当中，他真的感觉到亚吉真的是爱他，真的是对他很好，他感觉亚吉和他才是弟兄。因为一个从前受过逼迫，一个在以色列都没法落脚的人，这跑到荒野都被追杀的人，突然有一个人这样对他，那真的是让人感动。大卫愿意以自己的善，以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去爱亚杰，去为他做事情，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大卫跟亚杰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装出来的。所以说你看到哈，在亚杰表示让他走，这就是说你走吧，这些人他不接纳你，这个国家也不接纳你，只有我接纳你，我也左右不了这些，但是大卫依然决定不走。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爱，这绝对不是在装。所有说大卫装的人，他是在用他的理性，用他在世界上啊上班也好，做生意也好，研究出那些人的道理来去解释这段圣经。大卫是真心愿意出战，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在大卫眼中，这个亚吉比扫罗更是他的兄弟，他宁可站在亚吉这边。我们来看第九节，亚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句话非常重要。中文说亚吉说，但是原文用的这个词就是亚吉作证，就是发誓的意思，作证的意思，在法庭啊做见证。 信仰的宣告。记住啊，这个词不是简单的说，就是在宣告。宣告什么？说我知道。什么意思啊？大卫，你说的这些，你对我好，你为我忠心，你为我去出战，我都知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你真的是和我是如同亲兄弟一般。我都知道，我信任你，我认可你的信仰，我认可你的上帝，我也认可你这个人。我都知道，用的这个词哈。而他再次宣告，你在我眼中是好的，好的哈，善的，好的，神所差来的，如同什么神的使者一般。你看到没有？我觉得甚至有一种可能，这个亚吉为什么对大卫这么好，可能神真的感动他，可能神真的启示他，真的派使者告诉他你要善待这个人啊，只是说有存在有这种可能啊。也要说大卫再就这个亚吉再次宣告，这也是信仰当中重要一环。他说大卫是善的，是好的，他不是在嘴上夸他，他是从内心认可大卫的好，而且他宣告大卫是从神那里来的，神的使者嘛。这里又可以牵扯到预表啊，预表着一个蒙恩的罪人对基督宣告，主啊，你在我眼中是好的，是善的，你是上帝所差来的。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说，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亚基的这些话本身就是上帝在里面做工所说的，这绝对不是装的。在这个二十九节当中，无论是大卫对亚基的这种掏心的说话，还是亚基对大卫的这种信仰告白，都出于上帝，是一种只有在基督里，只有在主里面，那些真正的弟兄之间才能够掏出心窝子，才能敞开胸怀，没有诡诈，没有任何戒心的这样的彼此真正的相交，这都是从神来的。你怎么能把它歪曲成为是他俩在装呢？这人何等的可恶啊！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他不可与我们一同出战。亚基说没办法，这事我说了不算，你看看他们现在，我虽然是王，他们都要给我闹翻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像是亚基人一样，你可以传福音，你也可以给人解释，但是你没法逼着你周围的人信啊。这十节，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注意这里哈，这里啊，这个中文和希伯来文是不一样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大体是这个意思，说现在在清晨的时候，你要早早的起来，你和跟随你来的你主人的仆人们，你们要在清晨早早的起来，天一亮你们就要走。提到几次清晨早早起来？两次，在这句话开头和结尾两次提到，在那个清晨你要早起，而且要求大卫，天只要一亮，又有光能看见的时候，你就要走。我们来看哈，英子们，亚吉啊，他信任大卫，但是如果大卫留下来的时候，他的军长是不会放过大卫的啊。所以说呢，亚吉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大卫，亚吉是忍痛把大卫支走了，他也不愿意这么做，但他不得不这么做。而且哈，你往上看，你注意到这个二十九章八节的时候，大卫怎么称呼亚吉？说称他为什么？我的主，我的王。你看到没有啊？也就是说，现在在大卫的眼中，谁是他侍奉的对象？亚吉，而不是扫罗。啊，但是亚吉却在这里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你和你的这些投奔你的跟随者，都是谁的主人啊？都曾经是扫罗的仆人。” 而且现在你们还是他的仆人。你注意到这句话啊，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也就是说亚基等于宣告说，你现在，我宣告你现在不是我的仆人了，你还是你主人的仆人。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里是上帝借着亚基来提醒大卫，你不属于这里，你属于以色列。而且你要注意，表面上说是你属于扫罗，你属于你跟扫罗，实际上这句话在上帝的角度等于在提醒大卫，你真正的主人是以色列的上帝。你不要为了感情，你不要为了就是因为我对你好，你停止你前进和侍奉的脚步，你有更大的任务，你有更广阔的上帝给你的空间和使命，要去做上帝给你的事情。你不必拘泥于这里，你不属于这里，你自由了。这等于是把它放了，你自由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29章当中，我可以毫不怀疑的说，亚基的话完全出于上帝，每一句都出于上帝，每一句都有对大卫的那种信任，那种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对大卫那种爱。他在不断的信任大卫，他在尽可能的保护大卫，他在为大卫不停的在他本族人面前去辩论，他尊重大卫的上帝，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宣两次宣告大卫是正直的，是好的，是善的，没有任何的过犯。然后他又从心底里面对大卫充满了爱和保护，即便他想留下大卫，但是神一定是让他看到，让他感动到这个人将来有更大的神给他的工作，你不可以把他留到这里。所以说亚基的这种我们不叫驱逐，我们可以叫放手，乃是基督里面对弟兄的爱。我再说一下，我在这里完全看不出亚基哪里到底像一个敌基督，有这么好，有这么对弟兄这么好的敌基督吗？有对这些大卫啊和大卫的跟随者这些真正相信的人这么好的一位敌基督吗？他哪里像敌基督了？我问一下，就是亚基他跟大卫说的这些掏心窝的话，包括他为大卫所做的事情，他为大卫这种设身处地的着想，跟扫罗有法比吗？完全没法比。如果你把亚基和扫罗比一下，我们说扫罗更像敌基督。我更倾向于上帝使用亚基使用非利士人所打倒的扫罗和扫罗领导下的以色列，是把借着外邦人手把敌基督打掉，把教会当中敌对基督的势力打掉。所以说这句话最终劝退了大卫，也提醒了大卫，他是因为这句话才撤出来的。前面怎么说他都不撤，直到这个亚基说那边才是你的主人，你不属于这里，你有神给你更好的服侍，更好的合场，更属于神的工作要做，你不要留在这里耽误你的时间，因为这里配不上你。所以说大卫呢，因为这句话，因为这句善意的劝说，他想清楚了，他退出了这场战争。其实弟兄姊妹，神不喜悦大卫进入到这场战争，我们要注意哈。事实上这场战争当中，上帝要惩罚的就是扫罗，而且上帝也不希望大卫在其中掺手。就是上帝可以刑罚扫罗，上帝也可以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刑罚扫罗，但是上帝不希望大卫手上沾满扫罗和以色列人的血，而且神不希望大卫违背他曾经的誓言，我不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或他出战死亡，或他时候到了，我不去碰他。神也是在帮助大卫完成他从始到终的这种原则，尊重圣职，尊重上帝受膏者这种发下的誓言和原则，神不希望打破这个事情。所以说上帝借着亚基把他支走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借着亚基的这种提醒啊，不但提醒大卫，也今天提醒我们，就是你到底属于谁， 用什么要想，我要想好我们的主人是谁。我们是以色列人，是真以色列人，是神家里的人。我们真正的主人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以色列的上帝。求上帝带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让我们进入真正的侍奉，进入他的真理。十一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区，非利士人也上以色列去了。在这里呢，原文说大卫啊，他早早的就起来，也要说大卫听了这些话，大卫听了上帝借着亚吉的这种劝告，然后他转回到非利士那个地方去了。我们知道哈，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这个战场离大卫出来那个地方是非常远的，这个地方到那个洗格拉差不多有90公里，也就是说大卫等于是最终他尊重神的旨意，完全的避开这场战争，从这个试探当中把脚抽出来啊，他到了第三天才到了希格拉，这是非常远的。上帝会保守那些属于他的仆人和教会远离这种类似的试探啊。然后非利士人就上耶斯列去了。我们来看这里啊，我们再次看一下这个战场。这个耶斯列平原是著名的古代战场，这个地方历史上发生了很多大战，而且你要注意，这一次的战争是一场决一死战，非利士人投入全部，扫罗也投入全部。你会发现上帝非常奇妙的保守大卫，并借着这个非利士内部的这场争斗哈，把大卫支走了。为什么？这样上帝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来去对扫罗实行审判。要注意哈，大卫留在亚基身边，等于干扰了非利士人这些军长打仗的专注度，你明白吗？啊，就是说大卫留在身边，这军长时不时的就得往后看啊，看自己脑袋是不是有一会儿被砍了，那还能打仗吗？那能打赢吗？那就打不赢了。所以说大卫留在这儿不合上帝的心意啊，但是大卫一旦被弄走了，那非利士人收拾扫罗就毫不客气了啊。你看这个28章15节和16节的时候，撒母耳已经预言了啊，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耶和华照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取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所以神要实现他的话，借着谁实现？借着非利士人啊！而且上帝这一次是相当的恼怒扫罗和他的跟随者，上帝甚至不想让这个拳头轻一点，你知道吗？上帝要让这个非利士人把所有的拳头都使出来，要狠狠的去砸，直到灭绝为止。耶斯列就是上帝栽种的时候，很奇妙。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扫罗和他的跟随者抵挡上帝，逼迫弟兄，混乱真理，选择交轨，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啊，向上帝借着非利士人来惩罚扫罗和以色列的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有很多，在今天的教会史上也有很多，而且过去有，今天有，以后还有。所以说弟兄们，你一定要注意哈，当一天教会的牧者和教会的会众，他不再专注于福音，他不再专注于真理，他搞人的东西，甚至来说他不单自己不合心意，他还逼迫那些讲真道的牧师和教会的时候，神有一天一定会把这样的人拔出来。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从29章当中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对于这些基督，我们在这个基督教圈子里的这些敌人啊， 就是我们传道也好，我们建立教会也好，实际上有很多人会来抵挡我们的，或者不认同你讲的，或者干脆在背后使阴招捅你啊，在你的施工啊做拆毁、做各种工作、做控告都是有的。但是对于这些来自啊这个教会圈子里的、来自这些基督教圈子里的这些攻击和逼迫，我们应该有怎样的面对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二十九章当中学到功课。就是说那些逼迫我们的、那些搅扰我们传道的啊、那些教会圈子里的人，我们要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被上帝惩罚，他也一定会被上帝给弄得很惨，甚至是灭绝。但是有一点，上帝无论借着谁把他弄死，我们不要在上面踩一脚啊，我们也不要上面捅一刀，我们不在这个世上有份，就让上帝把这种惩罚、把这种拆毁做得干净而利落。只要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在传真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讲耶稣的赦罪之道，去宣传因信称义的真理，神必定会与这样的教会同在。所以说我们完全不需要怕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呢可以从这个二十九章当中学到这样的功课，就是说对于这样来自教内的逼迫，我们能闪开就闪开啊，能不理他们就不理他们，神会替我们去击打他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来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二十九章。首先呢，我再次强调一下，二十九章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和信息，就是亚吉信大卫，还是我那句话，预表蒙的罪人信基督。而在二十九章这种信，圣经讲的更详细，讲的更明确，而且有亚吉的口亲自发誓向永生的耶和华宣誓作为证据。所以说这样讲是没有问题的，是符合整个圣经的基督这个中心，符合因信称义的真理。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在世，我们得救，我们蒙恩，实际上唯独是靠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一生要面对很多的试探，要面对很多的纠结，很多时候无论你往左往右往前往后，你都能掉到试探和罪恶当中。这时候真的就是说祈求上帝怜悯我们，不叫我们叫什么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另外一个层面，就像在这个二十九章的圣经当中啊，上帝借着这个非利士军兵的口也好，包括最后呢借着亚吉的这种善意的劝说也好，我们要注意，无论我们身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哪里的人，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要记住你是一个寄居的人，你的家不在这个世界，耶稣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也借着你赐给我们的真道、赐给我们的信息，能够服侍更多的人，借着各样的平台能够传到远方，使更多的人在基督里面得到益处，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借着你所赐我们的奖章，能够扎根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扎根于基督中心因信称义、耶稣基督赦罪之道的这些中心的真理上。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那些与我们一同领受真理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